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这样主日的清晨，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纪念你的福音，也纪念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求你看顾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听到你的话语，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周我们刚刚庆祝过复活节，我们作为基督徒一起来纪念这个福音故事的高潮，神救赎工作的高峰，就是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可以拥有新的生命，也一起在这里，今天在这里敬拜他，成为这福音的见证人，通过活出我们的新生命，把他已经复活的消息传扬开。然而我们知道，福音所关注的并非只是耶稣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以及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这些特别的时刻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也战胜了笼罩在这世界上罪和死亡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获得新的永恒的生命。这些时刻都在指向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所带来的好消息意味着什么。虽然几卷福音书最重的笔墨都放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上，但是福音书也有很长的篇幅用来描写耶稣生平其他的事迹。这些记载事情同样也指向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所带来的好消息意味着什么。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就讲述了好几个关于耶稣的故事，一些耶稣生平的事迹。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来看。很多时候呢，我们单独看一个个故事啊，也会从中间有所收获，了解信仰实践一些原则。不过难免会觉得这些故事之间啊，好像没有太多的联系，记载有些杂乱，我们看不清楚中间的这些密切的联系，只是好像时间顺序拼凑了一些故事，有些流水账的感觉。其实呢，福音书的作者啊，多数关注的呢，不是只是记载啊，这个按时间顺序记载一些事情，而是通过一些特定的编辑，让故事组合起来，传达一些重要的含义。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一长段经文，其实就在表达啊某一个核心的含义。那么之前两次关于路加福音五到六章的记载，分别讲到耶稣传道的目的，也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并且呢讲到这个属于这个群体的门徒呢会有一些新的生活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七到八章这段经文，就是承接之前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啊，这位新群体的带领的人耶稣，他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喜讯，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回应来成为这群体中的一员。我想这样的思考呢，并不只是帮助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认识福音是什么，也是帮助基督徒来思考和省察，我们是不是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对福音有正确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就来分段来看一看这一段记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小故事，是关于配得与不配的故事。这里讲明了一个关于接受福音很重要的原则。这里经文讲到说，故事发生在加百农，也就是加利利一个耶稣活动很多的城市。这里提到一个人是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军队中的中层的长官，他手下一般有70到100个士兵，也有不小的权力。然而这里故事讲到他碰到一个超越他能力的困难，也就是他有一个很喜欢很宝贵的仆人生病快要死了，他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康复，这是超过他能力的，所以他委托犹太人的几位长老去寻求耶稣的帮助，因为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啊，已经听说过他有医治的事迹。这里比较奇怪的是，他去委托几位犹太人的长老，一般情况下呢，犹太人和罗马人关系不太好，因为罗马人是外来的啊，算是啊控制这个区域，跟犹太人有很多的冲突，他们像是外族的侵略者， 所以求犹太人长老办事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然而他有这样的能量，他影响到这些 犹太人的长老，他们也去求耶稣。而我们看到这里这个犹太人长老向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反映出了他们什么样的想法。这里讲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他们意思是说，你应该去帮助他，因为他配得得到你的帮助。这一位百夫长，他是爱犹太人的百姓的。这体现在什么地方？他捐钱给我们的会堂，来修建会堂，也就是他们平时聚会的地方。可以说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是这个犹太会堂，是这几位长老的金主。这里可以介绍一下罗马社会的运作的方式，它有一个制度叫做恩庇侍从制度，大概意思就是说会有一个有更多资源权力的人给其他人施恩，而其他人呢就需要用一些行为，甚至说是只是说去传扬他的好名声，用这样的方式来报恩。在这里百夫长对这几位犹太的长老来说就像是一个施恩的出资人，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应当回报他一些事情，那我们去求耶稣来给他的仆人来医治，这是他应得的一个回报。不过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当耶稣答应他们的请求前去百夫长家里的时候，忽然有几个百夫长所托的朋友见到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反差，百夫长说我不敢当，我不配，他不认为自己是配得到耶稣的帮助的，虽然他需要这样的帮助，但他不认为这是他应得的，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好像是这样有更高权力的更多资源的施恩的恩主的角色。相反，他接下来的反应体现出他认为耶稣才是有更高权力的施恩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他说主啊，他称耶稣为主，他自认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仆人的地位，并且他相信说耶稣可以用一句话就医治，他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而接下来这位百夫长的话就进一步解释了他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在第八节提到说权，这个字权力，他解释了他了解权力运作的原则。他首先讲到说，我在一个军队的体系之中，我特别明白这种长官发令士兵遵令这样一种做事的方式。他也在一个主仆的关系中，他了解主人发令仆人遵令这样一种关系，更高的权力就可以去命令下属。而他接下来这样的表达就是表明说，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权力，他表明自己在耶稣的权力之下，并且这里也讲到说耶稣的回应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位百夫长的回应体现了出他有极大的信心，他得到耶稣的肯定，甚至说耶稣承认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之中都是没有见到过的。这个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对耶稣有信心的人，并非是那些觉得自己有足够多的好行为，认为自己配得得到这样的恩典的人，而是说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是自认不配的人。我想很多人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对基督徒对教会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有很多好人的地方，都是很有爱心的人，非常对人很热情很友好。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刚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最有内心的想法就是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好人。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其实这样一种想法，很多时候只是在体现出我们仍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这样一种救恩。甚至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做法，我希望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我甚至觉得说我现在还不足够配称为基督徒，我等到自己的平时的一些行为得到改善，跟我这样的名声相配的时候，我才会觉知，才会受洗。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并非符合福音的精神。另外，我们也想知道说，有些时候有些人不接受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好了，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去寻求这样一种来自天上的恩典。有些人有钱、有身份、有地位，对于他们来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缺乏。但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乏、自己的不配，就像这位百夫长所做的，他有钱、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他愿意放下这一切，这才是我们去接受福音所需要的。这一切外在的东西，世上的财富、身份，在这位天上的终极的恩主耶稣基督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而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渺小，相信耶稣的权柄，是认识福音的基础。我想这是每一个不论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还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应该来确认的。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小故事，是关于绝望和希望。这里讲到一个发生在小城拿因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很悲伤的送葬的场景。这里有好几个词体现出这位母亲所面对的绝望。首先说在这里标注了她是一位寡妇。我们知道寡妇在一个社会中，当时的社会中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当时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社会，没有丈夫撑起家庭，代表着面临很多的困难。而这个场景中唯一的一个死人是他独生的儿子，独子的死就代表着之后的生活也失去了意义。我们知道听说过很多在中国发生的独生子女家庭这种政策下失独家庭的故事，很多人就失去了希望。而在这一个男性主导社会中，甚至这个变得更加的严重，代表着以后也没有人为这个家里出头，这位母亲以后也得不到人的养老，曾经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都变成了一场空。不只是孩子死了，在这个场景中，母亲的心也死了。然而，耶稣所做的扭转了这一切。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去做，他是按着抬的人的那个担架，让那些人停住。并且在他吩咐这个少年人起来之后，那死去的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表明他已经恢复了，复活了。他把他活着交给他母亲，就代表这位母亲重新有了希望。之前一个故事是百夫长的仆人快死了，这里的故事是寡妇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中持续的看到面对死亡的无力和悲伤。死亡在这些故事的描述中是人无法回避也难以战胜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有这样和死亡抗衡的力量，可以让人从绝望中走出，看见希望。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已经体会了很多世界上的苦难，包括疫情，包括战争，甚至包括现在上海很多人面临的吃不饱饭、饥荒的问题。这一切终极的问题都在于死亡。我们都看在透过这一切看到死亡的临近，以及我们无法战胜它。然而耶稣所带来的福音最核心的事情就是在处理死亡的问题。他走上十字架就是去战胜死亡。 而在他走上十字架前，有许多的故事也预示着他可以战胜死亡。那么什么是扭转这绝望的境地，带来希望的关键呢？在经文的13和16节都有提到，这里经文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16节又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到，最关键的是主的怜悯，神的眷顾。这位丧子的寡妇并没有像很多故事记载的去祈求耶稣的帮助，甚至他都不认识耶稣，也没有提到说他有足够的信心让这样的神迹发生。这里经文强调的是说，这样的怜悯是耶稣主动的行动，是因为他怜悯慈爱的心肠，让他愿意去靠近面对困难和绝望的人，也真的帮助他们从中走出来。这段经文就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中耶稣的到来是让我们走出阴霾和绝望，有胜过死亡的希望的关键。不是我们主动做了什么，也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的信心，而是在于主的怜悯和眷顾。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有自己面对的困难，有可能是疾病，有可能是家庭的矛盾，有可能是经济的压力，也有可能是心理的问题。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会觉得绝望。比如说当我们躺在病床上，身体疼痛的时候，我们会绝望。夫妻争吵，两个人互相喊出离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绝望。有些人面对工作失业，也会觉得绝望。有些人因为心理上的各种情绪压力，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也会觉得绝望。这些都是让我们会觉得失去希望的时候。然而当我们去思想主是一位怜悯人的主，当我们愿意去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去相信他会在困难和绝望中通过各样的方式和我们同在，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希望。这就是福音的关键。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中，最后众人把荣耀归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他们认可耶稣是先知。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关于耶稣先知身份的探讨。在这里讲到说啊，约翰的门徒听说了耶稣的事迹之后，当约翰施洗约翰听说耶稣的事迹之后，就差遣两个门徒来到主耶稣那里，并且问他一个问题，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先知的身份。这里那将要来的指的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是应许中的拯救者。所以这个问题是在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接下来经文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呢？他比较委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里面提到说，让他们用所看见所听见的耶稣所完成的事情来回复约翰，也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里面涉及很多的神迹，但是最关注的是说，这是末世神的救恩来到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些迹象。耶稣的回应的意思就是，从这些发生的事情，你们应该能看出来神的拯救已经到来。在这里23节啊，特别可以大家看一下，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也是关于神末世的一个信息，是和拯救同时发生的，也是一个警告和审判的信息。耶稣在告诉他们，能不能看见新时代的到来，能不能认出耶稣是谁， 成为一个祝福与灾祸的评判的原则。接下来的探讨是继续关注耶稣身份的问题，不过是借着约翰的身份来讲耶稣自己身份的问题。但是看到当约翰所差来的使者离开之后，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在这里接下来很长一段经文，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看。这里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是要看什么？你们来到旷野去寻找约翰是要看到什么？在这里他说，是要看芦苇吗？是穿华丽衣服的人吗？其实都不是。这里讲述的是说，你们是去看先知，并且他说，约翰是一位比先知还大的人。他引用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说，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指的是说约翰是那一位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是新时代的开路者，所以他才有比先知更大的身份。先知属于神国到来之前的人，而神国到来之后，一切神国里的人都会比约翰还要大。而这一位开路先锋约翰也成为一个标记，决定谁才是真正认识神的计划的人，哪些是认识神计划的，哪些是拒绝神旨意的。和期待中相反，熟悉旧约的大家认为那些更认识神的更敬虔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没有看到约翰洗礼的含义，他们拒绝神的旨意。而那些没有太多知识的普通百姓，甚至是那些被人不耻的被人排斥的税吏，他们反而看出约翰洗礼的含义，也受了洗，以神为义，他们成为认识神旨意的人。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很多的反差。接下来耶稣又讲到一个比喻，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的人呢？这里提到一个场景，描述这世代的人的一个特点。这里讲的这世代的人其实是指沿用了这个出埃及的故事中的一些记载，是指拒绝神计划悖逆的人。这里用孩童跟他们做类比。在这里可能需要介绍一下背景就这里的描述，当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明白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背景。这里所讲的街市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市场卖东西的地方，虽然它的很大的功能是进行这样买卖的交易，但是在罗马帝国的城市中呢，街市也是这些议会聚集处理一些诉讼的一个地方。这些在街市玩耍的孩子其实坐在那里模仿当时议会的人处理诉讼的一个场景不过在孩子世界里呢，他们对这一切呢并不懂得很多他们只是在做一个游戏。在他们游戏中呢就涉及很多的他们觉得说吹笛子应该就跳起舞蹈这是一种对这个诉讼发布这个审判的结果的一个表达孩子的游戏中的表达。吹笛子就应该跳舞唱起哀歌的时候就该哭泣。这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审判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他们幼稚的指望这大人们也应该加入他们的游戏来适应他们这样的一个规则。这里耶稣就说，你们这些拒绝神计划的人就好像这些很幼稚的孩子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就像是处理诉讼的审判官，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无知的孩子，他们在做一些其实并不了解很多实际生活中发生事情的一些事情。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判断是什么？他们觉得施洗约翰不吃饼不喝酒是有问题的，他们称他是被鬼附的。他们的判决的结果是耶稣也吃也喝也是有问题的，甚至定罪说他是贪食好酒。这里贪食好酒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因为按照申命记21章，这样的罪名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这里他们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把耶稣看成是罪人。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并没有了解耶稣是谁，也并没有看出约翰是谁，他们是非常无知的在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耶稣说，耶稣在这里讲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食。真正有智慧的人会了解真相是什么，认识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讽刺这些以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为代表的拒绝神计划的人，他们自以为能看清一切，然而他们既不了解施洗约翰的使命，也看不到耶稣所带来的神的拯救新的时代。我想这些 讲述的故事其实在让我们去更加的警醒，我们究竟是不是了解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耶稣的出现就代表着神的拯救已经到来，他行出各样的神迹，他从死里复活，他有许多的与众不同。在这里我也呼吁每一个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思考一下，如果耶稣身上所发生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他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他通过一句话就能医治人的病，他带来神的救赎，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如果他身上有神的计划，那么奇妙的福音就已经在发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新时代对我们的一些呼求，让我们去回应它。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可以省察自己，这里讲述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很受人尊敬的，是被认为认识神的工作，认识圣经的人，然而他们却过于看重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而忽略了神工作的方式。当耶稣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耶稣发出了审判，他们认为说耶稣身边有税吏，这些钻到钱眼里的卖国贼不应该被称为是神的子民。耶稣的身边有妓女，耶稣身边有立场激进的愤锐党，又充满怀疑的多马，又不认他的彼得，这些人都是耶稣愿意去接纳的人。我们是否真的像耶稣一样成为这些人的朋友，也欢迎这些人加入我们教会这样的群体？我们是定了这些人的罪，也定了耶稣的罪，还是我们真的可以成为认识神计划的人？希望我们每个人对神的工作有开放的眼光，也真的看到耶稣究竟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也让我们像他一样去向人传福音。所以说，认同主的计划是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接下来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拒绝和接待，在这里讲一些背景。接待客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用合一的方式接待客人，给予客人足够的尊重是格外重要的，这是一个社会运转的最核心的原则。如果没有好好的接待一个在家中做客的客人，不但是对客人的羞辱，对主人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会被人说闲话啊，遭到非议。这里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中。这里讲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在宴席中出现一个城里公认是罪人的女人，这个女人知道耶稣要去这位法利赛人家，也到了他的家里，很可能是混在宾客之中来到这个宴席之中。这里讲到这个女人站在耶稣背后哭的时候，眼泪湿了耶稣的脚，而且她用头发擦干亲耶稣的脚，并且抹上香膏。我想大家看到这段记载都稀里糊涂的，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个女人怎么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好像跑到耶稣的脚边。在这里呢，我需要解释一下当时这个吃饭的方式啊，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啊。那当时呢啊，在比较重要的筵席，吃饭的人不是像我们平时一样啊，大家围着一张比较高的桌子都坐在椅子上这样去吃饭，而是像这个图里所画的一样，是大家斜靠在一个软垫上，这个软垫有些时候铺在地上，有些时候有一定的高度，有一个台子，然后中间呢放着桌子，上面摆着食物。这个人呢因为这样的姿势这个脚呢是在靠外面的位置这个脑袋大家都靠得很近，在中间所以大家那个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耶稣说这个说约翰在耶稣的怀里，为什么？就是因为是他挨着耶稣，所以脑袋在耶稣的怀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场景，吃饭的场景。所以这个女人站在耶稣背后的时候，脚可以她的身子就是挨着耶稣的脚的，所以她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接下来经文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她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就看见这女人所做的一切，觉得不太合体统，他就心里说，就腹诽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是谁。其实从原文的语法中，这一句话可以这样来翻译，说这个人肯定不是先知，否则就知道摸他的是谁。他其实对耶稣有一个否定，他不认为耶稣是先知。这个时候耶稣给他了一些回应，耶稣讲了一个场景，也问了他一个问题。耶稣对这位法利赛人西门说，有两个欠债的人同时被免除了债务，一个免了50两，一个免了5两。50两呢，在当时的时代大约是一个人一年半的薪水，5两大约是2个月的薪水。大家可以拿自己的薪水来算算看啊，大概是多少钱，大概免这么大一笔债。耶稣就问他们，被免债之后，谁会更爱免除他债务的人，也就是谁更加的感恩？西门的回答说，那应该是那个得到更多恩典，免除更多债务的人。耶稣也肯定了他的回答。接下来耶稣就把这个故事应用到当时的筵席的场景之中，他就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这位法利赛人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来欢迎我，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她就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来抹我的头，作为一个欢迎应有的一个礼节，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但这个女人她用香膏抹我的脚。这里用一个排比的方式来对比西门和这个女人的待客之道。西门并没有按一个尊贵客人应有的标准来接待耶稣，而是这一位对西门来说不体面的女人，一个有罪的女人，她反而成为一个家中的主人的样子，来热情地款待耶稣，她真正的来欢迎耶稣。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看似冒昧的、容易被人非议的这位女人的举动，其实是在表达对耶稣的欢迎和接纳。这样的一种做法在耶稣看来是值得尊重的，甚至是荣耀的。而相反，当西门缺乏这样的接待的时候，表明他对耶稣有怀疑和拒绝，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没有体现出待客之道。而耶稣继续来解释这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他讲说这位女人许多的罪都得到赦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中多次提到赦免这个词， 这里耶稣宣告这个女人罪的赦免，其实是在向西门解释，他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他的爱，他了解耶稣对他的赦免，从而有的感恩。这里并非是说啊，这个女人做这些事情让他可以免罪，而是说他的做法体现出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免除了他的罪，耶稣只是向他宣告，让他得到确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和耶稣同席的人，很多可能就是法利赛人西门啊的朋友，是跟他有同样背景的人。这些人他们认为耶稣赦罪的宣告是种亵渎，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耶稣这样的做法是啊，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宣告，这样的是不合他们所认识的这样神的一种管制世界的方式。再一次通过对比体现出罪人是认识主的赦免的，而法利赛人并不认识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因此也会看到这样有不同的啊一个对待的方式。这位女人可以说去接待耶稣，而法利赛人对她有拒绝。我们可以借这个故事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来认识主赦免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对耶稣有这样的感恩之心？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这位女人一样，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来服侍耶稣？其实服侍耶稣很多时候会带来世人的不理解，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有可能你会遭到别人的非议，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让对耶稣赦罪拯救的感恩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对这个女人来说，她用她所有的一切，她的眼泪，她的头发，那个玉瓶里装的可能代表她大部分财富的香膏来接待耶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财富来服侍有需要的人呢？可能现在我们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但耶稣曾经在一个比喻中讲过，说许多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当我们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许是学生，或许是同事，或许是困难中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认识主的赦免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应有的回应。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关于听，什么才是真正听到主的道，而听到又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在一到三节的经文中讲到，耶稣继续传道传讲福音，有许多的门徒包括各种背景的妇女来跟从他，来服侍他。而接下来又讲到一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了解的一个比喻，是关于撒种的比喻。这里可能又需要介绍一点背景啊，就是关于当时的时代，这个农业撒种的操作是怎么样进行的。以色列的农业可以说跟现在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这样大量的机械化操作大片平整的土地不太一样，也和中国这种一块一块的田有比较规整的田垄也不太一样。在以色列的这样的田地中呢常常会有小路从田间穿过，所以他们耕作的方式呢就是在这一片田包括中间有小路的田去撒种。他们撒种的方式呢不是说先把地离开再撒种，而是这个方式有点跟我们熟悉的不太一样。他们是先撒种再翻地，翻地的同时就把这种子盖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里描述这个种子可以出现不同的状况，包括说有落在路边的这个就是这个路可能就在田间，也有落在磐石的。这里落在磐石上意思是说这个土并不深，下面可能是一些岩石，这也是很多以色列的地貌所带来的特点。落在荆棘里是因为这个种子可能有其他杂草的种子让它们可以一起生长它就没有办法长大。而落在好土里，也就是正常的得到很好对待的土壤，这些种子就可以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而最后讲完这个故事，耶稣对众人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提醒人们听懂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又讲到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他们看到门徒问耶稣比喻的含义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让我们觉得，耶稣你这个人不地道啊，你怎么可以藏私呢？啊，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些好的事情，你怎么只讲给某一些人听？只有你的门徒才能知道，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知道？甚至还让他们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懂。其实这里呢，并非是这样一个意思。耶稣不是对其他人不友善，而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最后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在向所有人讲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很重要，你们来听一听，了解它究竟是什么含义。但是只有门徒有兴趣来询问他，那些不愿意问的人啊，他们肯定是不明白什么的含义的，他们只是选择不听重要的信息。而接下来耶稣就做了解释，讲到说，这个故事是关于如何来接受神的道的事情，如何去听，如何去回应。他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他很明白地点出这一点，而且他做了解释说，有些人暂时听了，没有听进去，这些并非是真的他们在听。有些人没有真正放在心里，有些人遇见试炼和困难就放弃了，有些人被今生的各种考虑缠住，这些都不是真正听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结出籽粒。而只有那些把神的道持守在心里的，才是真正在听，才是有正确有效的回应。耶稣接下来的话继续在解释听的重要，他把自己的工作解释为像灯放在灯台上，是照出人心，让人心可以得到显明。他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他就是要把这一切人心的事情展露出来。而接下来他又讲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如何去听耶稣的话，回应他的话，就会决定会得到祝福还是审判。那些听从的人还要得到更多的祝福，而不听的人，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神的祝福，然而最终他们得不到什么。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表达的含义。而之后19到21节的小片段再次强调了听的重要。最后他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他讲说，现在虽然我的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我，但是在这个神国的新原则中，真正决定谁是我的家人的，不再只是血缘的关系，而是谁才是听到我的话，有正确回应，去遵行的人。这里再次和之前的1到3节呼应，表示真正愿意跟从耶稣的人，真正属于他的内圈人，他的家人，是那些听从他话的，跟从他道的门徒和妇女，这些是他真正的家人。这经文再一次在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最核心的是听到神的话并遵从。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作为耶稣的家人应有的回应。我想今天整个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不配得到来自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仍然主动来到面对死亡绝望中的我们，怜悯我们，带给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看见耶稣拯救的工作，认识主对我们罪的赦免，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接待他，听从他的带领，认同他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成为他永恒中的家人。而这样不断地去听从他，跟从他，就是耶稣的家人，教会的一员应有的行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我们也在各种各样的困境中得到耶稣的帮助，得到他的怜悯。如今我们已经是他的家人，我们就应当为此而感恩，也用更多的行动来回应他的恩典。也愿主继续祝福使用我们对他的回应，让这福音通过我们所做的，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福音，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感谢你带来这属于神的新的国度，更让我们成为这国度中的一员。愿你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你忠心的见证，让福音被更多人听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